就在昨天，当我在预备时，主给我这些经文，主给我这些经文，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好，我们对和合本很熟悉，因为诗歌是这样唱的
A merry heart doeth good like a medicine, like a medicine is a merry heart, a broken spirit dryeth the bones, but a merry heart is the joy of the Lord.
好，圣经清楚地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药这个字，希伯来文是 ge， 是治好这个词，是医治，是带来医治的药。OK， 所以当你看这些经文，我昨天看那些经文，主对我说，许多人把这些经文当作一种心理上，你知道舒缓的舒缓的想法，但是对医治你的身体没有任何作用。这些经文不是这么说的，这些经文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请保持喜乐。这就是为何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说，当用诗章，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对吗？保持喜乐的心，持续歌唱。Amen。无论走到哪里，对自己歌唱，这也是我会做的啊。我在度假或做其他事情，当我独自一人，我会在圣灵中歌唱。我发现自己会比歌唱前处于更高处的位置。你知道，当你喜乐时，你发现自己像鹰一样飞翔，有一对像鹰一样的翅膀。Amen。不那么容易受到压力和诱惑的影响，以及被试探。你知道，要生气，要愤怒，不耐烦。当歌曲停下时，不仅歌曲停下来，圣灵的充满也停下，你就进入这些世俗中。你也有同感吗？当你歌唱时，你保持着一颗喜乐的心。不仅如此，神还对我说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一种舒缓，这就像一种舒缓的药膏，情感上的医治，但并不是，远不止于此。如果你得心脏病或者你有某种疾病，我知道有一个人我忘了他的名字，他被诊断出患有身体疾病，而且在医学上被证实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结果医生说没办法治疗了。而且我认为心脏疾病其中一种，他拍一堆有趣的影片，那时他们看 VHS， 他把自己关起来，整天都在看。当他回到医生那里，医生说之前的症状已经不见了。阿们。所以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那是骨质疏松症，对吗？你的骨头变得脆弱，很干枯。阿们。有人说你这是因为衰老或因为钙不足等等，但圣经说这是个忧伤破碎的灵。同一本智慧书告诉我们是什么导致灵破碎使骨枯干，圣经说是忧伤的灵。另一节经文，忧伤的灵使骨或你的灵魂枯干，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OK，所以不要灵里忧愁，这与喜乐快乐相反。阿们。当你心里高兴时，你必须显露出来，因为喜乐如期，当耶稣基督作王时，高高飘扬在我心中的城堡。阿们。对你隔壁的微笑，很大的微笑。好，告诉旁边的人，我有喜乐。阿们。如果是另一半，你可以大声说，我有喜乐。赞美主。你知道新约中有一节经文实际上说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读过吗？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在你的情绪中带来死亡，在你的头脑中带来死亡，你才会，你知道，你才会更容易健忘，你的身体会有疾病等等死亡会在你身上带来疾病等等，这是世俗的忧愁。 敬虔的忧愁是可以的，敬虔的忧愁是当你意识到，哦，我对不起神，我太伤心了，我你知道我对不起神，对吗？然后你靠着神的恩典努力不再那样做，这没关系。事实上这节经文说敬虔的忧愁会有悔改，但世俗的忧愁会带来死亡。所以靠着神的恩典竭力变为喜乐，放首歌在心里，放个曲子在心里，也没简单的曲子赞美主。好，上周我们谈到住在马可楼，是耶稣其实也在马可楼，在后一晚他就要被抓接受审判，第二天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当人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第二天就要死了，这位是很重要的表态，对吗？不幸的是教会世界更强调在登山宝训，他也在山上，比在锡安山上马可楼的教导还多。我们很少听见关于马可楼的讲道，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学习阅读登山宝训，但我要说的是有很多关于登山宝训的教导，锡安山的信息却没有，他却是耶路撒冷群峰中最高的山。耶稣把他们带到锡安山，圣灵在五旬节那日到来，对吗？在锡安山同一个房间里，耶稣就是在那里向他们揭示新造的真理，教会的真理， Amen。 新约我们如何不活在旧约之下而在新约之下。登山宝训其中很多是对犹太人说的，以犹太为背景，是新版的诫命与律法。其实当耶稣谈到登山宝训时，有些东西我们萃取到基督教里，到基督徒生命中我们也可以在书信中找到，但这些其实是天国的宪法，当犹太人接受它作为弥赛亚时就会实行，但不幸的是他们没有，他们拒绝它。凡接待它的，那就是你们每个人，赐他们能力使他们做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过马可楼的生命，赞美主。而且我们来到一个阶段，他在马可楼教导圣灵，圣灵不是个陌生的话题，不是犹太人在旧约里不知道的，他们经历过，信心的英雄也是都经历过圣灵的大能，但圣灵只降临在三类人身上，先知、祭司和君王，明白吗？但在新约中是降临在我们身上，哈利路亚，并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在马可楼说他会与你同在，或者不，他与你同在，他一直与他们同在，门徒甚至在做耶稣所行的各样神迹， Amen， 赶鬼、医治病人，他们两个两个出去被耶稣差派，他们行各种神迹，但那时圣灵只在他们身上，不在他们里面。耶稣说他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那是第一次，是全新的，是新的事物，他从未在他们里面。为何？这告诉我们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非常干净，神的圣灵能住在你里面。他住在你里面多久？如果你读这些经文说他会与你同在，他要永远在你里面，不是直到你下一次犯罪，下一次跌倒，直到你下一次不，他永远与你同在。这告诉我们，当门徒十二个使徒与耶稣一起在加利利的海边，在耶路撒冷，他们借着圣灵的能力行耶稣的神迹，圣灵只降在他们身上，就像圣灵降临对不起，我本来想说参孙和大卫和所有旧约中的先知、祭司和君王身上，他只降在他们身上，他不在里面， Amen。 所以里面没被处理真正的人没被处理。这告诉我们，耶稣在地上的三年半传道期间那些门徒是跟随耶稣的，但他们不是新造的人，他们不是信徒，你明白吗？他们相信耶稣，但并不像我们，今天我们都重生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 圣灵住在你里面，你知道圣灵在你里面吗？你知道自己有多干净，足以让神的圣灵住在你里面。你是神的殿， Amen。 神的殿是永远干净的，永远荣耀，永远健康， Amen。 永远，只有当他们开始敬拜偶像和敬拜其他神灵等等时，才会让圣殿毁灭， Amen。 这告诉我们，当我们的身体，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殿毁坏，因为我们失去焦点，失去了基督在生命中的中心地位，我们可能在心里和思想中敬拜其他东西。阿们。所以顺带一提，这告诉我们，圣殿里的一切也是兴盛与健康的，没有廉价的东西。阿们。神说你是圣灵的殿，不要有片刻想着，天啊，我能不能容纳神，知道吗？不，这代表你将有最棒的生命。旧约中有句经文对我们来说也是事实，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 Amen。 神的先知梦见这一点，他们梦想成为你们，你知道吗？甚至大卫，圣经也这样说，我引用的是罗马书四章，大卫描述这个人将来的祝福。大卫是一位君王和先知，有圣灵在他身上，借着圣灵在他身上，他写了许多的诗篇，许多歌曲。但他看着未来，他看见了一群人，他这样描述，我现在要引用罗马书四章，大卫描述的祝福，那祝福是复数，各位，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你们每一位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他描述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神永远不会把罪归于你，这是否代表你生命中没有罪了？不，天堂这一边没有无罪的完全， Amen。 但神不会把你的罪归于你， Amen。 好，立刻肉体会有这样的反应，这是啊，你知道许多人误解了福音，也误解了我，因为肉体总是想扶住神的约柜，他们想伸出肉体的臂膀来稳固约柜，神不需要你的手臂来扶住约柜。 Amen。 福音本身毫无问题，我现在要带你看，好啊，我现在要带你看，但问题是这样的，你需要知道神永远不会给你一些会对你造成伤害，或使他的名被玷污或亵渎的，绝对不会。 Amen。 神要你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你所有的罪都已得赦免。大卫描述了，大卫他的罪被赦免，但他的罪要得赦免是在平安祭的基础上，当他犯罪时他必须带来祭物，对吗？然后他必须等候主接受献祭，这象征耶稣无瑕疵的羔羊，然后神会宣告赦免。不仅如此，在旧约下他们的罪只被遮盖，不是被除去。当耶稣来到，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看见耶稣，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的。换句话说旧约中所有罪的赦免，就像你用 Visa 卡付款一样， Amen。 不是真正的付款，对了，不是真正的付款，让你知道一下，懂吗？就像过去的那些罪一样，是啊是啊，延后了到付款日，你还是要付， Amen。 所以耶稣来，他是神真正的羔羊，其他羔羊只是影子和象征，是啊是缩影，他是除去世人罪的真羔羊， Amen。 Amen。 赞美主。好，当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明白活在今天真是好太多了，在十字架之后，因为我们应验了大卫的梦想，他发预言看见我们所有人，我看见一群人，神在他们没有努力没行善时赐予公义，哇，他们的罪都被赦免，你知道吗？即使他们失败 神也永远不会把罪归于他们。不仅如此，神也不把他们当作罪人来对待，神不会根据他们的罪来对待他们。神照着他儿子的公义来对待他们，就是耶稣的公义。神不是依照罪来对待他们，而是视为子。哇，我希望我是那样的人，因为当我犯罪时，我必须带一只羔羊，每次犯罪都必须带一只羔羊。有时神还是会责罚我，但是带着怜悯，因为旧约不是完全的，不像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完全。你知道，当大卫犯罪时，神处理他。 Amen， 他失去一个儿子。有些人说，你看，神可以赦免你的罪，但你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你有过这种想法吗？我小时候就有这个想法，这在我心中引起恐惧。他们忘记大卫并没说自己是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大卫仍然在律法之下。根据律法，大卫被判处两次死刑，他犯通奸罪，根据律法是死刑。另一件事，他犯谋杀罪，他的头上有两个死刑判决。但关于大卫的一点，大卫是个，我这样描述他，他是在旧约之下带着新约心态的人，他看见未来，于是他向神伸出手说，神啊，怜悯我吧。哦，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来连续我吧。诗篇五十一篇，他在犯这些罪之后的祷告。神是怜悯的，神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神借着先知拿单对他说，你不会死，但这会发生，这将发生在你家人身上，发生在你家人身上。所以当各位读到这个故事时，他们认为这也适用于我们所有人。不，请仔细听，这是神在旧约下处理罪的方式，他赦免，但是会有后果啊。今天有些事情是后果，例如你的肺不好，因为你长期以来都吸烟，一旦你得救，神赦免你所有的罪，你的肺还是有问题，那只是什么后果，但再也不会有直接从神来的责罚，明白吗？好，大卫，甚至大卫的有些人称之为责罚，但其实是带着怜悯的惩罚。天堂的这一边，是的，我们有责罚，但是以父亲管教孩子的方式一个父亲不会走到孩子面前说，坐在外面车道上 OK， 我要教你在路边玩耍有多危险，我跟你说过很多次，别在路边玩，现在躺在那儿。然后他开始倒车，碾过儿子的腿，你听见嘎吱声，什么东西碎裂，孩子在哭，过来过来，我在管教你，给你一个教训，别在路边玩。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父亲？我们会把他们关进监狱。然而有些基督徒说，他们的骨头碎裂，因为神正在教他们功课。没人想要你的神。不，朋友们，管教这个字在那里吗？是的，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但原文是 paideo， 是 paideo 这个字。 paideo 是英语单字 p，儿科医生的出处，其中有孩子一字，是指儿童训练，明白吗？你们如何训练你的孩子？大多时候是用语言，但会伴随着导正。为什么？因为你爱这个人。新约中有导正吗？是有的，但我们的罪都得着赦免。当这种观点不强烈时，我们就会陷入问题。 OK， 这就是我想引起你们注意的。许多人都知道我在讲什么，许多人以前都听过我分享的信息。问题是我们相信，我们知道，但当压力来临时，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并不真正相信。另外也有来自外面的声音不相信恩典福音的纯粹，对吗？他们说神不可能这样，不可能所有的罪都得着赦免。让我告诉你，你的罪都已被赦免，包括过去、现在、将来了，直到你与耶稣面对面的那一天，或者你去世，无论哪个先到 ，Amen， 你一生所有的罪都已得赦免。但圣经说，我们借着他得着，说我们得着，不是试着得着，也不是期望将来我们会拥有，不，我们得着了。这个字在希腊文是现在式。我们借着他的宝血得着救赎，罪得赦免，复数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已得着。但我们不相信，就像我上周说的我的儿子几周前他病毒感染，发烧了连续八天。当他一开始 生病时我和他一起祷告，我做各样的事，但他转向我。我想是第二天或第一天他对我说，阿爸，是因为我弄坏了灯所以才生病吗？那一周稍早时，在他生病前，他在房间里玩踢球，结果球踢得太高，打在灯上，灯破裂成碎片。 OK， 所以他指的是那个。现在发生了吗？他在一个充满恩典的家中长大。我们不会这样说，神会因此而抓住你，你的罪会找上门。但是他身上有某种东西，是什么？肉体，要么是肉体，要么是仇敌。肉体是里面的，对吗？从你的肉体在最深处一定是圣灵， OK， 但里面仍有肉体，是你的一部分。让我解释一下肉体， OK， 当我说肉体时，我指的不是身体。肉体在罗马书以及保罗的书信中通常提到的是你想犯罪的那部分。你是否意识到，在你重生后，你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在公义和真正的圣洁中被造，但是你的肉体还在，你还是想做错事，你有错的想法，错误的感受。我知道我不该对这个人生气，但我就想继续这样，可以吗？绝不吗？是的是的，绝不。 OK， 但是你不是肉体，请理解，你有肉体。例如，如果我的手指上有一块木屑，在我的手指里，真的在我的肉体里，但我不是木头先生，我不是一块木头。 Amen。但是里面确实有一块木屑在我的皮肉里。当亚当犯罪时，那肉体玷污我们，那罪污秽我们的肉体。耶稣也为此做了供应，在十字架上，他不仅担负我们的罪，代表我们所做的各样的罪行复数，他担当我们的罪。圣经说他也为我们在肉体上的罪死，这在罗马书八章四跟五节可以找到。如果你去读圣经说，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他从未有过罪身的形状，但他照着你我的样式而来，成为罪身的形状。而罪，肉体里的罪，那个碎片，肉体里的罪，而罪，神在十字架上，在他的身上定肉体的罪。他不仅处理罪行，我们罪性的产物，他也处理了工厂源头罪本身。当神定某事的罪，听着，当神定某些事的罪，在他的眼中就已经不存在。但问题是，对我们的感官来说，我们的感官对我们的经历来说很真实，但在神的眼中已经被定罪，已经不再存在。你明白我说的吗？我们要凭信心行， Amen， 与神一致。所以每当我们身上出现罪性时，我们只需要认同神，那不是我，我其实已经死了。到目前为止明白吗？这些要发生，只有当你明白自己的罪已被完全赦免。基督徒还在处理这个问题，他们太专注于罪，最终还是犯罪。阿们。你不必教你的孩子要有罪的意识，他们天生就有罪的意识，没有人天生就是公义的。阿们。看看耶稣，他如何过自己的生命，他从未有过罪的意识。当然你可以说他从未犯过罪，没有错，但是看他如何活，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确定性，在他的每一步都有种确定性。他从不必回想起一句话，他从不必道歉，从来不需要，没有罪，没有错，他永远不必后退一步。当他站在拉撒路的坟墓前时，没有犹豫，毫不怀疑神是否会回答。Amen。当他祷告时，他这样说：天父，我谢谢你总是听我说话，为周围的人我大声说出来，我说出来好让他们知道你是差我来的。拉撒路，在希伯来文哭命，死人就这样出来，提升了。因为在那时候他们捆绑尸体，他们把它像木乃伊一样完全裹起来， 用亚麻布，他不可能只是晕倒，在那之后他必定会死。在那被关四天，当然在下面没有动静，所以当耶稣说出来，从字面上看他的身体被抬高，这就是被提时将要发生的。当耶稣呼唤我们到这儿来，我们会被提上去，毕竟是他把万有引力和重力定律放在那里，他也可以逆转。神迹只不过是对自然法则的逆转，神能做到，因为起初就是他创造这个律的。阿们。到目前为止明白吗？但整件事的关键是罪得赦免。你说牧师我在挣扎，你不明白，我正因恐惧而挣扎，牧师我正因忧虑而挣扎，我正因压力而挣扎，你不看报纸吗？你没看见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吗？这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到底会如何？压力、恐惧和忧虑与未来有关，对吗？如果这件事发生，如果我生病了怎么办？如果我感受到的这种痛苦比我认为的更糟糕呢？如果，然后后悔和内疚总是与过去有关。要是这件事，要是我没那样做，就要是我在这方面投资会更好。如果我不那样做，如果过去了，已经过去，放手吧，你现在在这里。神从不被称为未来的神或是过去的神，他说我就是现在。那些说神今天不再行神迹的人，一直都是过去，他们不知道我就是现在，当明天到来时就会是我就是现在。知道他的儿子在登山宝训中对我们所有人说什么？他对我们说什么？一天自有一天的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哇，屏幕师，你难道不知道那些没计划的人注定会失败吗？神没有说不要计划，他没说不要计划。当你们去度假时，有些人很快就会去度假，而且你可能已经计划完，或者你正在计划。计划没有错，但焦虑和恐惧，还有忙碌和匆忙。我想是卡尔荣格著名的心理医生，他说匆忙不是出于魔鬼，匆忙就是魔鬼。如果匆忙就是魔鬼，匆忙和忙碌是从魔鬼来的，那缓慢就属耶稣。恩典的节奏，耶稣按照恩典的节奏行。好，需要一个神正在调整其恐惧担忧领域的人才能教你这些，对吗？阿妹，我不是都学会了，我告诉你，我必须从主那里学习，我仍然在向主学习。写一本名为《放手过生活》最糟糕的事之一，就是家人在提醒你这一点。我儿子告诉我，放手过生活吧。我的妻子告诉我，是时候再读一遍你的书。而且，我们不是超人，任何牧师都不是，我们必须学习，有时候我们也会失去启示。所以我要教你们这些，我不是在问你们是否听过我分享，你们是否知道这信息，而是你今天是否仍然相信。也许你听到了其他声音，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告诉我像是牧师我不真认识神，那我马上可以告诉你，你不相信你的罪过去现在到未来的罪都得赦免。如果你告诉我牧师神对别人说话，我看到他们有主的带领，但神从不对我说话，我里面感受不到，那么这不是因为你在这里没能力，而是因为你不相信你的罪已得赦免。这就是你的问题，就是问题根源。你说我看不见神在我的生命中行神迹，神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因为你不相信你的罪已得赦免。好，我们再次回到新约，我们不了解新约，我们知道旧约，大家都非常了解十诫，而且我们有关于十诫的电影，但没有一部关于新约的电影。也许新造教会是第一个拍关于新约电影的教会。 Amen。 我们已经有演员了，对吗？ 好，让我们回到新约，让我们再次用卷轴来看，我们上周以此结束。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神说一个新约，然后在希伯来书你会发现，这个新约首先出现在耶利米书31章，先知耶利米，然后在希伯来书8章，在希伯来书有希伯来文还希腊文两种版本。所以在希伯来书他说，每当神说某事是新的，代表前者已经旧了。如果你的丈夫带回一位女士，并告诉你这是我的新太太，你就变成旧的。这是个糟糕的比喻，但带出了重点，让你明白，知道吗？当你说某件事是新的，代表前一个是旧的，所以圣经说腐朽的变为陈旧。当神说新约旧约正在腐朽变陈旧了，我是用希伯来书的一句话谈到新约。圣经讲到新约，继续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说不像，上面的说不像，在网上收看的说不像，不像，但我们表现的像，它是律法旧约的附录，是个补充。我们表现的像，两者应该是一样的。不，神说这个新约不像。我与摩西和切尔登希斯顿一起立的约，当我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时，在西乃山上，火降在西乃山上，神的声音说不可杀人，记得吗？我也可以演戏，对吗？不可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Amen。各位，你不能只遵行一条，然后说我尽力遵行。不，你必须遵行所有。只要犯了一条，雅各说，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了全部。圣经说要纪念安息日，要守它为圣日，是十诫的一部分。 OK，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说的不是就违反十诫，这就是肉体在说的，他们太害怕。如果你教导大家罪得赦免，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的罪都已被赦免，那么那基本上你是在说我们可以去犯罪，继续犯罪。但问题是，谁会继续说，谁会继续犯罪？在你知道神已经赦免你所有的罪时，你会爱上耶稣，你会爱上赦免你的那位。当你爱上他，你就失去对罪的爱。如果你妻子在你去旅行前告诉你，你妻子说，听着，我会永远爱你。好，当你不在时我永远爱你，当你回来时我爱你，我会永远爱你。你转过身来说，太棒了，我可以犯奸淫。你有病了。老实说，很少这样。Amen，是极少的，想都不会想。事实是你的罪都已得赦免。嘿，你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最好都被赦免，你知道吗？大家谈到基督徒，屏幕师教导说我们未来的罪被赦免，那是异端邪说。嘿，你的一生，如果你是在耶稣死而复活后出生的，当耶稣死时，你所有的罪都是未来的。想想看，除非你有2000岁了。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听着，十字架，神自己在时间之外，神把旧约中所有人从亚当开始一切的罪都除去了，一生的罪，神担负他们所有的罪，他们用羔羊象征耶稣的献祭，只为着遮盖，就像你的信用卡，直到真羔羊来，当耶稣来，神把他们所有的罪都加在耶稣身上，然后神伸出手到未来，因为神在时间之外，我们无法理解，因为我们受限于时间，我们专注在时间和空间上，但神不是，神是时间和空间的主宰，他超越这些。Amen， 他创造时间，他在时间之外，神看向未来还没出生的人，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你根本都不存在。要感谢神，你未来的罪都已得赦免。神向所有在耶稣死又复活后出生的人伸出手， 那就是我们一直到我们的时代2000年，对吗？当神看着你时，神并没从你接受耶稣的那一刻开始，从你17岁的时候到现在45岁，你过去所有的罪都得赦免，从现在开始你一生都会被赦免。没有这样的事，因为神一次永远的赦免你，神除去你生命中的罪，就像他除去你一生的罪一样，神把你的罪都加给耶稣基督，每一项都受到审判，付上代价。代表你知道已经被大大饶恕，这能带出圣洁吗？可以。 Amen。 许多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这是谁说的？不是卡尔荣格，不是任何今日的名人，不是历史书中任何一位名人，是耶稣自己。耶稣不相信这些反对恩典的传道人，反对这种教导，说你知道，对，他们只是在帮忙稳住约柜，神不需要你的肉体。神要传讲真理，我们的肉体想要扶住你，这样讲到大家会说我可以去犯罪，就像那有病的在妻子说我爱你之后说我可以犯罪。不，如果妻子带着限制和律法，听清楚了啊，我告诉你啊，别以为我没在看，我不在，但我在看，我可是有眼线的，懂吗？我会看着你每个你所做的每个动作，你每个呼吸啊，注意点，我在看着你啊。丈夫是什么感觉？不是他想犯罪，并不是，但你认为哪个会让他对妻子更忠诚？你不必回答 ，OK？ 你想一想，所有罪都得赦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我刚上台时，你针对我的坏念头已经被赦免。赞美神，没错。现在你可以爱我，因为当你知道自己被赦免，就会去爱，这就是回应。阿妹，所以在新约中，请注意，神给了3个条款后，才提出直到最后会有的结果。3条是这样的：首先，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对吗？对吗？之后，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请注意，这些都取决于神的回应。在旧约的律法中，因为他们不遵守，我就不理会，注意到吗？他们决定了神如何回应。 OK， 好，请注意，新约不是根据盟约，是这样，神说我要，说我要，这是我要与他们立的约。神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看见了吗？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好，谁来写？谁会放？神，对吗？我说的对吗？他要放在哪里？你最里面的部分，哪里？你的心和思想。你的心是你的核心，你的心和思想，你会知道神要什么，神要如何引导你。如果你看不见这点发生在你身上，神没有引导你，他每天都在这样做，你会发现不清晰。别担心，别着急，有原因的。接着下一点，下一条是这个，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谁说的下个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请再次注意，子民，神不是说他们将成为我的子民，这会代表他们的举止和行为必须像我的子民，然后我就会成为他们的神。不像旧约，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如果他们生病，我要做他们的神，这代表我要做医治的神。他们要成为被医治的百姓，健康的子民，强壮的子民，年轻的子民， Amen， 朝气蓬勃的子民，明白吗？这说法在旧约中经常出现，以上下文看都是关于神迹。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神说我会做这个，我会做这个，我会为他们做这个，不是他们做。然后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如果他们贫穷，他们缺乏， Amen， 他们产业被剥夺了， 我要做他们的神，我将成为他们的狗，要救赎者，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成为他们的供应，他们要真正丰盛。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成为平安的子民。意思是，我是耶和华小龙，是赐平安的神。阿们，明白了吗？接下来第二个，好，第一个是他会将他的引导、他的教导、他的指示、他的律法放在你的心里和思想中。第二，他要做你的神，这是个超自然的元素。第三，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当我年轻时，我记得有特会教导我们如何认识神，我想认识神。好，我参加了，我意识到教导的人并不真正认识神，所以这种认识神是借着书本，还借着听他人的分享。不是的，这里告诉你关于认识主有两个字，因为世人都要认识我。第一个是你不必教导人认识主，这里是希腊文，来自希伯来文，在希腊文的新约圣经中说到 ginosko， 说 ginosko。Ginosko 是借着努力认识某人，花时间和他们一起喝咖啡，借着努力和经验来认识他们。对了，圣经说，因为在其实是一本中，在旧约亚当以一种亲密的方式认识他的妻子，在希腊文说到亚当 Ginosko 他的妻子，然后有人说这是私密亲密的认识，事实并非如此。你问所有研究关于 Ginosko 的希腊学者， Ginosko 总是外在的，与努力有关，与经验有关，甚至与从书本中学习。无论如何，婚姻行为可以由任何人来做，但并不表示他们是亲密的。但在婚姻中，神希望能反映了亲密关系，明白吗？在希腊文真正的认识是哪个字代表亲密，就是这个。换句话说，没有人教导他的邻舍，没有人会教导自己的弟兄，借着经验认识神，借着读书认识神，靠自己认识神，甚至实验你自己的经历，不是这样，没人会这样教邻舍。为什么？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欧一大。讲到这个字，有些人发音为 weedis， 好，但 oida 是知识的另一种说法。希腊文有不同的认识， oida 是一种里面明白的知识。圣经说从最小的，我只是教会里最小的，但谁说我要从你开始，你是第一个认识我的人。从最小到最大，什么都是从迷失的幕后的最小的开始吗？啊？所有人都会直觉的认识我，所有人都会直觉的在里面认识我。许多人来到这间教会，听着，听见我的信息，分享关于恩典，这不是你第一次听见恩典。不，你已经在你内心听见，我所做的是把你在灵里已经知道，用语言表达出来，然后你说，这引起我的回应，我知道神就是这样的。现在我找到一个能够说出我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但我知道这是我在内心看见的神。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我才讲。哇，真好的一句话，就在约翰一书。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换句话说，我说的是与你的灵相互回应的东西。你里面的灵比你的头脑更快。女士们，你们当中许多人神给你们直觉，我相信比大多数男人更强烈。这就是为何神必须创造夏娃，因为亚当神说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神确实禁止吃分别善恶树，但是神没禁止吃生命树。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神创造女人来为他指明正确的路，但他听从蛇说的，不是神说的，并指引他到错误的树，对吗？但他才是该被责备的人，因为他听见神说的话，却没告诉他神说什么。阿们。所以女性被创造的直觉很强，女人可以看着一个人只是一下子而已， 丈夫说，我前几天在会议上遇见这个人，他有很大的商业计划什么的。你的妻子对你说，对不起，亲爱的，我对这个人感觉不好。
什么意思？你感觉不舒服？女人，你有问题吧？
你刚刚忘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如果你去过新造教会，你忘记了前几个主日在这讲台分享的信息。当你错了，你的妻子是对的，你是错的，他是对的。 OK， Amen。 我就是感觉不舒服，他没有证据，他没有证明，他只是孩子们的直觉也是很强的。孩子不喜欢你就不喜欢，别再告诉他们好吗？哎，不可以对叔叔没礼貌，对叔叔微笑。不，你不希望他对每个叔叔都微笑。不是每个来找他们的叔叔都是叔叔，明白吗？他们有这种警觉很好，能闻到鼠辈的味道。你看见有人来散发着魅力，女士们，他们出现，背景音乐播放，赞助商到处闪现。 Amen。 他的名字叫仆。你被淹没了，在坠入外河后，很容易从你那里拿到任何东西，向你借钱也可以，任何都行。但在你内心深处，如果你是诚实的，在内心深处有些东西不对，有些东西在告诉你红灯。你就是知道。如果你已重生，就是新约的孩子，里面有这个。 Amen， 对吗？弟兄们，如果我们单单听妻子的建议，我们花$200参加名人的研讨会，听取同样的建议，在家却是免费的，因为我们付了$200更有价值，你懂的。妻子说，其实他说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之前就说过。不，闭嘴，女人，这是某某先生、某某教授、博士，一直以来神都在试着为你省钱。我不知道多少次，真是这样。你发现这是真的吗？但我们不喜欢，因为是真的。跟他们说对的话时，他们告诉我们是真的，我们不喜欢，因为是真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们迷路了，在其他国家开车，我们迷路了。我们最不想做的就是请求导航。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对吗？我不会忘记，我和家人喜欢看的节目之一是《Amazing Race》。我认为他们抄袭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好的，你看见相同的情况，他们迷路了，本可超前的，但不想问人。 Amen。 知道神把妻子赐给你是多么爱你吗？牧师继续讲道。 OK。 好好，就是这样，所有人都会认识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神能够从内在引导你，你最里面的部分，你里面的圣所？为什么神能从内到外引导你？魔鬼无法困住你，魔鬼的声音，他的景象，他给你的感觉，他在天空中的标记。我记得有一位女士写了一段非常非常悲伤的，多年前我读过她的信啊，她爱上了一个男人，而且是那个男人在她坠入爱河前就追求她，然后那个人竭尽全力赢得她的青睐，最后她向神求一个迹象，永远别那样做。她向神求迹象，有一天当她向神求迹象时，是晚上她在走路看见一颗流星，决定嫁给那个男人。她的婚姻就像一颗流星。好，要明白神会在新约中从里面引导你。可是牧师，神为基甸的羊毛做那样的事，基甸不在新约中，神在他们外面，今天神在你里面。好，听着，魔鬼可以模仿异象，即使有天使出现在你面前，天使告诉你不是圣经所说的话， OK， 就不是天使，说你这个污秽的灵，奉耶稣的名离开我，或是现在变僵尸，你这个污秽的僵尸，奉耶稣的名离开我。他们现在创作出僵尸，你能爱上的僵尸。外面的任何东西都受到魔鬼的制约，他能做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事， 甚至安排各种情况。所以第一个主要东西在这里，你知道什么是对的。如果不清楚，所以我今天教你。到目前为止明白吗？好，如果不够强烈，而你对神的认识，你发现自己甚至没有亲密的认识他，神说这就是原因，这三项都会发生。神迹般的，我会做他们的神，这一切发生都因为代表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注意，我要都是神。律法的旧约中，你要神命令人，人是难料的，人是约的主导者，你不做这个，你不做那个，你不做，然后我会祝福你，然后我会你要。但新约与旧约不同，神自己就是主动的那位，他说我要这样做，我要让我的律法，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我要做他们的神。最后你的角色是什么？在这里很难找到你的角色，你的职责是相信他一切的我要。所以如果你发现带领不够明确，我不在乎你听了多少遍屏幕式的信息，我不在乎你有多少的教导。神说你的问题是你不相信最后一项，因为最后一项是因为这一切都会发生，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做这个，世人都认识我，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不再纪念。那里的不在，或是双重否定，在新约中并不常用。乌昧，希腊文乌已经很强烈，昧也是强烈的否定，把两者放在一起是非常强烈的否定。不，我永远永远不可能会。神在说，我永永远远不会再记得你的罪。哈利路亚。这不只是记得，他在新约里说什么？神在说，请仔细听，在希伯来文，耶利米的预言首次出现时，用的是萨卡，萨卡的意思是，例如你的名字是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亚是神的名字，亚记得，你名字就是这意思，撒加利，来自撒加利亚，萨卡代表，不只是记住，还要注意。神在说，我再也不纪念你的罪。你能想象与一个不纪念你的罪的朋友一起生活？我告诉你，即使是最棒的丈夫和妻子，在这教会的，也根本做不到。你能想象一个永远不会在意你的缺点的人，你上次辜负他，还有你的过犯？这就是神在说的，我永远不会记得你的罪，意思是我永远不再想到你的罪。换句话说，我不再照着罪来对待你，我现在照着子和他为你所做的来对你。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你所有的罪，神是公义的，圣洁的，责罚他的儿子，因为他背负你的罪。今天不能以同样的罪再来责罚你，因为这不符合他的公义，他的正义是对公义的嘲弄。在法庭上被称为一罪不二罚，所以我们有这个应许，并不是因神变得软弱。欧牧师，你的意思是今天神不关心罪，因为他不在意罪吗？并不是这样。哦，不是，他爱子所行的是公义的。如果他注意到你的罪，就是说他爱子没担负你的罪。神不能同时在两处都公义。如果他看见你的罪在耶稣身上，就看不到你身上的罪。问题是你看见你的罪在你身上，魔鬼告诉你，你的罪在你身上，最后一把在你手上，你自己决定了。好，我告诉你这些，我告诉你，这是神要我告诉你的。如果果效这些能发生，是因为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如果你一直注意到这一点，每一天都是，就不必试着让其他的事发生， 你会认识神。没有人比罪刚得赦的罪人更认识他，就像眼睛被耶稣打开的人，还记得吗？他走到希罗亚的池子里洗眼睛，他明白他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不仅痊愈，而且被赦免。耶稣是弥赛亚。法利赛人如此了解圣经，法利赛人看见他，告诉我们是谁打开你的眼睛，他说耶稣。他们说啊，他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他们说你想教训我们吗？你想教训我们吗？他们把他赶出犹太会堂，在会堂外面耶稣在等他。有时候就必须离开宗教团体才能得真正的福音。阿们。耶稣在外面，而不在会堂里。 OK， 这部分是我加的。耶稣说，你认为他们在里面敬拜谁？那人说我不知道，但在你和我之间，这里是真正的圣所。 Amen。 你想知道，你想见弥赛亚吗？他问他，这已经在圣经里。他说是的，我就是。所有在犹太会堂里的人，他们学识渊博，所有的知识，还有许多你知道许多拉比文学，耶路撒冷里的大人物，这个人对耶稣的了解更多，他们都不知道他是弥赛亚，他们一直在等候他。而这个瞎子知道，从最小的，这是因为我们不相信自己的罪被赦免，所以我们不太爱他。大家说你告诉他们罪都得赦免，饶恕，他们都想犯罪。你不说他们仍然会犯罪，有一些人还是会犯罪。你以为不告诉他们就不给他们权利，但我告诉你，别忘了，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也有圣洁，是由内而外，而不是由外而内。 OK， 不是行为矫正，神要的不是你的行为改变，他在寻找里面的转变，新的转变。啊，那么是什么给我们内心的真正圣洁？你的问题不是色情，你的问题是孤独。即使你已经结婚，你仍然带着青少年时期孤独的灵。你父亲从未善待你，你父亲有个坏榜样，你遭受孤独的折磨，这些话不是给所有人的，我只是在发预言。神在说你的问题，他在个人心中写下不同的律法，那个人的心写不同的，那个人的心写不同的，他要写下。现在有人收看，他会以不同的方式引导你，但同样的问题，色情成瘾。你的问题并不是你正在面对的高压，你的问题是引起压力的事情。不，我没给他压力，就是这个东西。你怎么知道他会从里面引导你？ Amen。 一切我所做的一切，即使是今天 OK， 我为什么讲这些？他把这个写在我心上，我有很多东西要讲。我告诉牧师们，我有很多东西要讲，我从士师记中领受一些东西，我准备要讲。但每当我要讲的时候，神会说不，传讲这个，可是我以前也讲过这个，讲这个。我从哪得着的？这里我无法错过，当神写下时你就知道。阿们。好，你想看见神迹吗？你必须相信你的罪已得赦免。不知何故，当你知道，当你来到神面前祷告，哇，就像是无论是来自你的肉体，总是在指控和定罪，这些是来自控告弟兄的，就是魔鬼。这声音出现，嘘，突然之间你被淹没。今天早上我做了，我有没有？那是罪吗？也许我盯着那个人看太久，也许我不该一直盯着那个女士，也许我做了，那是罪吗？我真的越界了吗？我没像林牧师那样跳上他的车，但是我在想，我真的生气吗？不，有时候甚至你无法分辨，但如果你有正确的相信，无论是不是有罪，你的罪已得赦免， 你能刚强壮胆来到神面前吗？可以。但问题是，很多人会试着阻止你，不不，不可以，你不能相信你的罪被赦免。不，不是的，从你重生的那天起，直到你接受耶稣的那一天，从那天起你接受耶稣，你过去的罪被赦免，从现在开始你得赦免，平安记。这几乎要了我的命。在我大约16、17岁时，我当时我对主非常热心，我接受圣灵的洗。在17岁时，在我受洗的那天，我写一首美丽的歌，也许哪天会唱给你们听。好，一首完整的歌。然后我大量阅读，更确切说拼命读基督教书籍。然后我读到一本书说了，你知道，直到承认每一样罪才会被赦免。好，因为一个罪就会让你远离团契。我很努力尽可能的悔改，又直到我去当兵。我记得BMT 训练，我在跑步跑步跑步，然后体能教练在那边叫喊，你们都知道各种粗话对吗？我生他的气，然后我停下来，我不得不想，怎么能恨他？我是神的孩子，憎恨会使我与神隔绝，我有点想与神隔绝。尤其是当兵在训练期间，你需要神的介入，你需要神的恩惠，你需要神的保护，我需要神帮助我不要被关在营区。我需要神，但是我生气吗？我越界了吗？我讨厌他，是我确实讨厌他，但我不想恨他，但我确实讨厌他。我得停下来一会儿去祷告。哎，新兵，你在做什么？我和朋友们一起踢足球，我是守门员。突然之间，我对着某人大喊，然后我喊一声，我又想，我说的这真是不好的话，还是还好而已，我不太确定。然后我需要认罪，我需要悔改。然后嘘，我听见一个声音，你在干什么？囚禁了。我正在认罪。老实说，在神面前我会告诉你，我可以一边和你说话，突然间就这样，因为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否会说除非你承认自己的罪，不然你的罪不会得赦免。我无法想象他们，因为他们不会这样。如果你真的相信这点，一整天都会，甚至恐惧和不信你也会，因为恐惧和不信是罪，凡不出于信的就是罪。我会一整天。现在你们都在笑，当时可一点也不好笑。我记得我求释放，有人告诉我，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吗？我说问题是什么？你有邪灵，你里面有邪灵。好，所以我说我该怎么摆脱这些邪灵。他们说那里有个人，他在某个地方讲道，他的名字叫某某，去找他，他会为你祷告，他为被鬼附的人祷告。我带着我的大圣经，比这更大，太大了，可以闷死一头驴。我暂时带着一本大圣经，是一本黑色的圣经，我还记得。然后我在找这个房子，我四处走，试着找到那个地方，这个人要把邪灵从我身上赶出去。可是我找不到那房子，我找不到门牌，我走着走着走着找不到地址，然后乌云开始，你知道，变得非常黑暗。突然间我听见隆隆的雷声，然后突然间天开了，雨落在我身上。天哪！我记得我抬起头来说，连神也放弃我了，我正在寻找帮助，好像他打开天说，就是这样，你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还有，我真的相信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于是我去乌节路，在乌节路，你知道，我手里拿着传单，发给每个路过的人，向他们讲述耶稣的事，给那些愿意的人听。有些人只是扔到地上就走开了，但是我尽力，我一直相信我会帮忙把他们送到天堂，使他们得救。然后反正我怎样都会下地狱，因为我对圣灵犯下不可饶恕的罪，你知道的。但我会让他们得救，这样当神在天堂看见他们时，我在地狱里。神说，你们是怎么得救的？然后他们说，哦，平约瑟，你知道在乌节路上发传单会有一秒神会俯视，神会记得在地狱里的我。我真的相信，我相信我是失丧的，那是后来的事，但我尽力。你告诉我里面有邪灵，快帮我把它赶出去。但是我越是不相信我的罪被赦免，我越不相信，我的思想变得越发沮丧，我对神越有不好的想法，我对神有糟糕的念头，有过亵渎神的想法，就是那时我觉得我亵渎了圣灵。你知道，到了
晚上我无法入睡，我觉得有邪灵在我的皮肤上爬，真有感觉，觉得被黑暗笼罩，不知道有多少晚上我没睡觉。17岁时，我认为自己已经失去救恩，我无法继续悔改了。我在想，为什么大家不再认罪了？我看看教会里我四周的人，你知道他们在我的教会，他们会说些话，但我没看过他们认罪。神蛮有怜悯。有一天我打开圣经，看见这节经文，大卫说，神，你若就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下一节经文说，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哇哦，我认为我的肉体听到这个比较合乎逻辑，在你有审判，要叫人敬畏你，相反的，在你还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们知道那里说的不像是你害怕蛇，而是对神的敬畏。我要结束了，但我要问你们，到目前为止都明白吗？也许。好，我们体内的一些疾病，我们拒绝被医治，反映我们所相信的在我们生命的某个领域拒绝相信。因为新约不是要正确的行为，而是关于正确的相信，正确的相信总会带来正确的行为。好，律法的旧约是正确的行为，带出正确的生命，但新约是正确的相信，义人必因信而生，这就带出正确的行为。也许你看不到结果，因为你生命中有个领域你相信，但你在那领域的相信是错的，它正在显现出来。因为大卫说，不要忘记多少多少恩惠，他一切的恩惠，让我们列出来前两个，赦免你所有的罪，所有的罪。下一个，他赦免，他医治多少你一切的疾病，注意一切连续的。如果你不相信他赦免你所有的罪，也许你的疾病无法都得医治，有些得医治，有些被赦免，有一些我得顺其自然才会被赦免，根基不稳固，反映在你的医治上。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当他们把病人从屋顶上放下来时，神的儿子看着那人，不管四周的法利赛人，最容易的方式就是不开口。在那时候，在法利赛人面前，他们在看无论他是否赦免罪，他说他是神，这正是耶稣首先要做的。他看着那个摊子，耶稣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法利赛人说，这个亵渎神的人是谁？除了神，谁能赦免罪呢？很容易，他们相信耶稣能医治，他们见过了，但正是这部分有问题。然而这正是耶稣开始的，为什么？他不是向他们说话，他在对那个可怜的躺在褥子上的人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然后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也许只有当你相信罪已被赦免，身体的医治才会发生。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的故事，也许已经很多很多年他只能躺着，因为他说，我希望我没有那么做，你看我变成这样了，这就是原因我的罪无法被赦免。或者即使是他们心里可以赦免的事，他们也不会感到被赦免，他们需要一个声音来告诉他们，孩子，你的罪被赦免。而他知道耶稣指的是什么，当他听见并相信，医治就发生。所以我们领圣餐不只有饼，还有血杯，不是试着被赦免。如果你这样做，就是在把主的圣餐变成几乎是异端邪说。不，那里的血不能赦免你的罪，那血提醒你
你已被赦免。你不是在那时被赦免，你已经被赦免。耶稣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为叫罪得赦。 Amen。 你不能就是喝血得赦，你喝血是因为你已被赦免。你示范这一点，我为妻子买花，带她来，给她一些礼物，因为我爱她，不是为了在我里面产生爱。她问我为什么要送礼物，我对你没有爱，我正在试着产生爱。嗯，然后这几项都会发生。需要医治吗？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需要力量，需要平安，我要做他们的神。所有神的名都开始作用，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沙龙， Amen。 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有平安。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很强壮，在年老时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永远是青绿的。 Amen。 上一周有一位访客从巴西远道而来，他是一名牧师，在巴西有名的牧师，他牧养1300个教会，不仅是在巴西，而且在世界各地。事实上他想见我，因为他在日本刚刚建立新的教会。毫不夸张，1300个教会，而不是人。但他说他的事工越来越大，但是缺少了一些东西。他知道，他觉得，你知道自己无法进入生命的下个阶段。他向神呼求，神把我的书命定为王，交在他的手中。他说他读这本书哭了又哭，他的事工已经增长，他一直哭。他说屏幕师，上周他说，你还记得你用游行的例子吗？读过我书的人，那些拥有我的书的人，也读过我的书的。 OK， 书里头有个例子，书里有个游行的例子，人会一步一步看见游行。 Amen。 嘿，小熊维尼，我们一个接一个看游行队伍过去，但是神从直升机的角度看，神从开始看见结束，从结束看见开始，神看见开始都看见，对吗？当神担负你的罪时，我分享到神担负你的罪，即使在今天的分享，神带走你一生的罪，因为神看见整个游行。我们认为当自己犯罪时，神会赦免我们，我们寻求神，然后神赦免我们，然后我们寻求神。不，神看见一生的罪，把一切都加在耶稣身上。他说这改变了我的生命，因为他说我的事工增长，但仍有这种持续的罪的意识。他是名牧师，一名传道人，一位成功的牧师，但他说在认识这真理后的数年间，他的事工越来越大，而他的事工吸引许多年轻人，很多年轻人。他给我看一些影片他们的年轻人太棒了，来到台前，他们都被耶稣充满，爱着他。你告诉我，这会产生放纵吗？你看的不够多，旧约有荣耀，新约的荣耀将远远超过全世界。阿妹，我的儿子进来，他想聊一聊足球，巴西足球运动员。他说有很多吗？牧师说有很多巴西足球运动员，他们都爱耶稣。阿妹，全世界都在进行一场运动，重新认识福音。他不是唯一的牧师，他上周来，所以我记忆犹新。但世界上许多牧师生命正在转变。 Amen。 我在这里告诉你，如果你没感觉回到家，在内心深处，这不是我的教会，有其他适合你的教会，好吗？新加坡有很多的教会，许多好的教会，但这一间是教会中的天堂，我告诉你，是天上的教会。我每周都来这里， 也在这里找到一个女孩并结婚。我儿子也去教会，我要告诉你，就从这里开始。你怎么知道在教会里你会有回家的感觉？在内心深处，这里就是家，真的。哈，Amen，赞美主。好，在场各位低下头，闭上眼睛。你告诉主，神啊，我内心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主，求你让我不要欺骗自己。我真的很喜欢你的爱吗？我是否毫无惧怕地意识到你的亲近？我是否能亲近并相信你爱我、拥抱我，也赦免我所有的罪？还是我觉得你很远？对那些从未相信耶稣的人，请与我一起祷告。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当神把你的罪归于他并责罚他时，他喊道，成了，代表从你的生命中赦免并除去你的罪，所需要的一切都已完成。他死了，被埋葬，圣经说第三天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但圣经说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原因是宣告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一切已被神悦纳，代表你已经称义，神永远不会以你的罪来对你。如果你失败跌倒，在家中会有倒症，但不会有疾病、事故、悲剧、伤害，但神会倒症，因为他爱你。但别担心这个，今天对你的 Rhema 话语是内心深处，我没问你知不知道这个教导，而是你还相信吗？你是否现在还相信你的罪被赦免？你所专注的是什么？到目前为止的失败，还是耶稣、神对你的爱、他一切的美好？如果那是你，现在就和我一起祷告。你想得救，想成为神的儿女，说，亲爱的天父，我为耶稣基督感谢你，你的儿子，谢谢你，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叫他从死里复活，成为见证，证实我所有罪都已偿付，全部付清，我已称义，已经称义，因耶稣的宝血。天父，谢谢你，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现在用你的圣灵充满我，奉耶稣的名我祷告。天父，谢谢你。 Amen， 赞美主。请站起来，在场各位请举起手。我绝不相信等我宣告祝福或任何牧师宣告祝福时却不会在一周内生效。神必使所有仇敌的诡计全都失败。 Amen， 神会使弯曲之处变直，我真心相信这一点。 Amen，这一周主祝福你和你所爱的人。耶和华以亚伯拉罕的祝福、生命记二十八章的福祝福你们，你得着天上的祝福，也得着一切属灵的祝福。主的脸光照你，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的恩惠全都临到你身上。愿你在这一周以全新的方式经历神的恩惠，你和你所爱的。主要赐你平安，是已经给你的，叫你在这一周重新经历，知道你在神面前与神和好的平安，并将生命中的焦虑、忧虑以及试炼转变为神的平安，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免受焦虑和恐惧。奉耶稣的名，对你来说将是个美好的一周。神祝福你，下次再见。神祝福你。